好，我们今天请看《生命记》二十二章，《生命记》二十二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题目是“体神大爱，领人归回，向主纯真”。体神大爱，领人归回，向主纯真。所以我们看《生命记》二十二章，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纯真爱主。我们要爱主，我们必须追求纯真，真就是贞洁，如同妻子对丈夫这样的要贞洁的爱主。纯就是不能掺杂，不能两样种子、两样生命搞在一起。神今天他多么憎恶一切的掺杂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曾经都失迷过，是失迷的浪子，是掉在坑里的这个牛羊一样，是跌倒的人，是主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也要领人，领失迷的归回，领失迷的归回。所以何西阿书呢，重点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归回两个字，归回。因着神的爱，神何等的爱，所以今天何西阿实际上可以说是神的怜爱大大发动。中心节就是第八节，我们大家现在一起念一下第八节，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唱这一节圣经，我们先念一遍。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便人？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所以我们看从这些圣经透出神的大爱，所以两边相对，失迷与归回。这边讲的对失迷的应该什么态度？你要把它领回来，只有主的爱、主的真理和主的爱能够把失迷的领归回。我们自己曾经失迷，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大爱，领失迷的归回，像何西阿一样领淫妇能够归向神。我们都是浪子，我们也都是淫妇，但是主他救赎的大爱能够使淫妇变心腹，使浪子能够变成神的爱子。所以这边特别讲的要纯真，各方面要纯，要真，要贞洁，还要纯正，就是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信仰，也包括我们的道德，各方面为人，我们要又纯又真，这是神的要求。但是对到那边去，以色列人堕入什么光景？又邪又淫，又邪又淫。所以只有基督能够改变我们，只有他的救恩能够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教会就是羔羊的气，所以我们都要有贞洁的凭据，不是自己说，那是实际的见证。这个贞洁的凭据就是有实际的见证，也就是保罗在林后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三节，请大家听我读，这就是贞洁的凭据。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那所以这两节圣经就说明神今天对教会的要求，对你我的要求，要纯真纯一清洁的心，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不要像夏娃一样轻易的就被引诱，以至于失去了贞洁。但是神的爱，哪怕我们已经是堕落失去贞洁，神今天用他的爱要把我们召回，只要你肯归回，只要你肯离开罪恶，神还想把我们召回来。所以两边相对，失迷与归回，纯真与邪淫，两边正相反。一面我们要起神爱，一面我们要憎邪淫，对邪淫也非常的憎恶，你要远离，要止住罪恶，起神爱与憎邪淫。现在我们分段，今天小段是五节对两节，我们请看第一段。第一段是这边十二节，那边五节，十二节对五节，题目是领回失迷 蒙爱牵引，圣别归主，圣别归主。我们把失迷的领回来，领回失迷，蒙爱牵引，圣别归主。请先看何西阿这边一节到五节，请看一节到五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我们看这个一节到四节，这四节圣经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的爱和以色列人的忘恩，辜负了神的爱。神爱以色列，但以色列怎么对神爱的回应？一到四节就是忘恩，辜负神爱。所以这里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从年幼的时候就表明他们一开始一得救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才得救，脱离了罪恶的辖制，脱离了法老的，不再做为奴啊，不再为奴，脱离了为奴之家，是神拯救，这是神的爱。第二节，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就是忘恩。第一节，神这样伟大的救赎，借着月节的羔羊把他们救赎出来，这多大的爱呀、啊！忘记神的爱，竟然怎么样？竟然背弃了神，背道而行，不是向神献祭，不是向神烧香，而是给巴利，给朱巴利，拜了这个又拜那个，拜了这个又拜那个，给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就是他们的忘恩背道。而且先知是付了代价，先知越发招呼他们，先知就体会神的爱。所以先知在招呼，就好比这个父亲啊在招呼这个悖逆的浪子一样，被盗的子女啊，归回吧，归回吧，神在招呼。但是越发的招呼，他们越发的走开，你越叫我越不回来，这个老旧人的刚硬啊，你心里面的被盗就如此。第三节，我原叫他以法莲行走，就是神的爱在以法莲以色列身何等的深厚啊，是怎么样的教他们走路，又用膀臂抱着他们，那真是以赛亚书也讲到，雅各呀，从你幼年以来，你就蒙我宝抱，蒙我怀揣，神是宝抱他又怀揣他，是这么大的恩典，又宝抱又怀揣，但是怎么样，忘记不纪念，所以神再次提醒，我言教导以法莲行走，没有主的教导我们不会行走，所以我们一得救就需要救恩，就需要什么？就要主的道来一步步引导你得到救恩，你要开始走天走灵城，教导他们行走，又用他的膀臂来抱着他们，就是拉着他们的手，就等于拉着他们的手来走，一步步带领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不知恩，不明白神的爱，我用慈生爱所牵引他们，就好比小孩子，你要不拉着他就跌倒了，那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就要走邪路了，就要走歪路了，所以神常常是慈生爱所，就是神用他爱的管教，爱的鞭子，慈生爱所牵着拉着引着，这样来带领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出牛的两分家，把粮食放在他面前，又让你像牛一样的要做工啊，要采谷啊，但是呢却是放松了牛的两腮的夹板，这个夹板实际就是叫环养的东西，放松。神这是这样的关心，让你一面工作一面还享受神的丰富，粮食放在你面前，多么大的爱。可惜越发的喊叫，越发的招呼，他们越发的离开不听，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忘恩背道来回应神。这是一节到四节，五节开始就讲到子民的顽梗背道，所以结果呢一定要遭到神的惩罚。我们就先看第五节，他们并不归回埃及，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这就是你忘恩背道的一个结果。你不直接回埃及吗？有一天你不能回埃及，那意思说你想让埃及来帮助你，你想来逃难逃到埃及去，而结果呢，结果你却是被亚述所辖制，被亚述所灭亡，所以亚述却要做他们的王。那这也是因为你不肯让神做王，谁是我们的王？神是我们的王，我们一直都要听他的，要跟他，那你不肯，你 自己要怎么做，狂奔乱走啊，任意而行，所以结果怎么样？你必不归回埃及，那意思说，因为他们常常靠埃及亚述来攻打，那么埃及最好，我们仰望埃及，埃及来帮帮忙。神仙你不能回去，埃及不能帮你的忙，埃及没法解救你，亚述人却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不要主做王，你就苦死，罪恶就做了你的王，亚述也好，埃及也好，都代表罪恶，肉体情欲就要挟制你，就做了你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所以神多么痛心，所以这一开头就责备他们忘恩负义，责备他们忘记神的恩典，辜负神的大爱。那对他这边呢，我们现在请看22章，申命记22章第一节到第12节。今天呢，基本上就是开头2节这一节，然后3节这一节。我们现在先看一二两节，这边1到4，它的内容就是讲的要怜爱失迷的，不可扬威不见。扬威不见的意思就是无动于衷，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不体会神的爱，不关心别人，不顾别人，只顾自己，扬威不见。所以这一段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是你的，我们要爱人如己，爱弟兄就如爱自己一样。他的财产，他的牛或羊失迷了，你不可扬威不见，你不能装的看不见。什么叫扬威不见？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做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伤了，那祭司偶然间去那里经过，就过去了，看见好像没有看见，扬威不见。后来又一个利未人也前面经过，可能忙着侍奉要紧，忙着讲道要紧，却是见死不救。所以见死不救就叫做扬威不见，扬威不见的，所以说你不可以见，你总要把他牵回来，你牵回来不是麻烦吗？事情多呀，所以常常有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咱们各什么呀，各找门前雪，是吧？谁也别管谁，这不对的呀。所以说你要总要把他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要说明你知道是谁的，你就要交给他。第二点，你弟兄如果你很远，或者你根本不认识他，你不知道是谁的，那起码这个就是这你们这一代的人的了，你就要迁到你家里去，留在你那，等他们来找，等你弟兄来寻找，你就还给他。这都是表示舍己的爱，要关心别人如同关心自己，甚至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所以这就一点二点，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边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与弟兄之间应当彼此相爱，那边是不要忘记年幼蒙爱被招。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主先爱我们，我们蒙爱，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的，我们是蒙爱的人，所以我们要去爱别人，让爱主爱我们那个爱去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意思是，主说我爱你们的爱去彼此相爱，要这样去学习主的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应当彼此相爱，那边是年幼蒙爱被招。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是多么不配，他把我们从埃及招出来，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这边不可扬威不见，那边就你不可忘记神恩，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对神我们不能忘记他的恩典，一个人永远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对人你不可扬威不见，一个人没有爱神的心，当然也就没有爱人的心，所以爱神爱人是一致的，一致的。这也是先知和一切律法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那这两边相对，这边你不可扬威不见，那么你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这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你要牵回，把它牵回来。这只羊，这只牛，也可以代表我们主内的人，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引过这样的比喻。耶稣在安息日冒着法利赛人的反对，不顾一切的对他个人的不利，耶稣就不顾去救什么，去救罪人，去医治病人，一个枯干手的，又是一个患骨症的，耶稣多次的医治人，常常是遇见安息日耶稣就去。所以耶稣说，难道人不比牛和羊更贵重吗？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看到我们有的弟兄失迷， 这个是迷，在正道上是迷，啊，在信仰上是迷，在信在道德品质上也是迷，那应该怎么办？快把它牵回来。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从世界把我们招出来，这边就是牵回，不再是迷，不再是迷。我们都是曾经堕入世界的网罗，在埃及，你是埃及就是失迷，所以现在呢要快点迁回来，主救我们，我们也去救别人，迁回不再失迷。也可以说一面是最终招出，这边就是领回失迷，他把我们从最终招出来，从埃及招出来，所以我们也要领回失迷，不能够啊眼看着他们就这样的被掳，就这样的失迷，失迷却找不到家了，主人也跟主人就分开了。你说牛跟羊，他也不会说话，多可怜呢、啊！他不知道哪里去，那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主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就是寻找迷羊，主来到世上就是寻找迷羊。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主的信。下面我们看三到五节。这第二节，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下面第四节，又一个不可扬为不见。这几节圣经连着讲三回，你不可扬为不见，你不可以装着看不见，你不可假装，你不可软着心，你不可以这人漠不关心，不关痛痒，反正跟我没关系，是吧？讲的无论是驴是衣服。离就是表示你的财产，人家的财产丢了，那你要关心。衣服代表什么？衣服都丧失了，没有见证了，多可怜，生活行为一塌糊涂，我们要关心别人，要帮他找回来。不管怎么，你都不可扬眉不见。你若看见你的弟兄的牛或者驴跌在路上，跌在路上起不来了，或者因为路上太滑跌下来了，有些牛驴真的，你不拉他一把，他根本起不来，重的要命，怎么办？你不可扬眉不见，你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就拉他一把，总要拉起来，那就是用爱心。那你要付代价，你还得出力，有人不肯呢。还有呢，我们常常怕耽误时间，哎呀，自己的时间呢重要的不得了，分分秒秒就注重，其实行道更要紧，你遵循主的道。你牺牲一点时间，那你实际行了，而不是我抓紧时间，而我更 不关心别人。第还有个第五节是讲到分别为圣，第五节告诉我男女有别，这个是不能违背神的创造。妇女不可穿在男子所穿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你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为什么憎恶？你女的穿男衣服，你让这么说，你倒是男是女，男的穿女衣服，你男的打扮像女的一样，这你违背神的创造。男就是男，女是女，这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有分别，不能够在那掺杂这么乱七八糟。这说明什么？现在时代潮流就是这样，那许多男的甚至打针把它变成了女性，这完全变成女性，女的呢愿意装男的，有的是专门是因为职业特务，专门用一个男的实际装个女的，实际是这个男的，这是个最糟糕的事情。神憎恶，神憎恶。我们看这三节圣经，两边相对，两边相对。这边不可无动于衷，那边就是什么？那边先知越发招呼他，越发走开。那边就是你不可塞耳不听，你对神的声音，对先知的呼唤，你不要塞耳不听。这边你对别人在那里什么跌倒失迷，你不可无动于衷。这两个不可，都要不可。那面是不但不听，而且向巴力烧香，向雕刻的偶像去献祭，对着这面就叫做跌倒在路上。什么叫跌倒？许多人跌倒就因为拜巴力，力有所爱，那不就跌倒了吗？拜巴力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关注啊，有些肢体啊，你看表面他还信神，实际他里面信的是钱，信已经追求于今天的世界，把世界当神，把巴力当神，他已经跌倒了，就如同这边一样，他跌在路上了。所 么我也把它拉起来，要拉起来，所以两边相对，将跌倒的拉起，对着那位是谁？就是先知，先知爱心召唤，先知爱心的召唤就是在召唤什么？是跌倒的快点起来吧，就等于用爱心把他们拉一把，所以我们要效法这样的先知。还有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混杂不洁，令神憎恶。你男穿女衣服，女穿男衣服，也不但是衣服的问题，更说明男女是混丝在一起不分了。所以这个保罗的教训告诉我们，男不敬女倒好，表示说免得彼此犯罪，要混杂在一起，不圣洁。为什么神憎恶？不圣洁就是神憎恶。要远离淫行，从服装就可以看出内在的光景，里面的这个污秽。所以贴前四章四节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叫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所以混杂不洁令神憎恶，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越发走开，让神伤心。神越叫你，你越走，走得个远。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就是这样，神越呼唤你，你越不听，你越讲到我越背你，你越说我越反感，那你自己不蒙恩，你走得远，你叫神伤心。现在你男女不分，你混杂在一起，你这么的不洁，令神憎恶。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既不要让神伤心，也不要所作所为的事情让神憎恶。有人还满不在乎，那实在是完全是不懂得神的道，神的真理。第一，我们再看六七两节，六七两节透出神的爱，在这些个细微的事上，神都这样的关心子民，要求他们要有爱的行动。你若路上遇见什么，路上遇见的鸟窝或树上或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上面，就是在包蛋啊，在包雏啊，或是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就把它拿走了。你倒自己享受了一窝端，而且呢，连母带雏，你不但是把有的我们拿走了小鸟，或者是你连母亲都这个母鸡啊，或者什么母鸟，你都给它拿走，你总要放母，你只可取什么？只可取这个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可以长久。那就是你追求爱的道，你追求爱的道，你关心这个。这个什么，那你就什么，你就可以享福，日子长久，就是遵守主的道，就蒙福啊，就蒙福。那这两边圣经对内面的第三节，对内面第三节，两边都是我们要体会神的爱。那边也是，神说你只要我就领你走路，我就教导你走路啊，我就拿起膀臂来抱着你，这个爱你要领会，是不是？所以当体会神的爱。但是那边百姓怎么样？确实不知道神的爱，不懂得神的爱。这边呢，借着这一个母鸟和雏的这个关系，神说你不要整个的都拿掉，也说明什么？体会神的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当体会神的爱，那边是不知道神的爱；这边是无微不至的爱，那边也是自幼宝宝怀揣。那真是自幼就宝宝怀揣，又抱你，又怀揣你，又拉着你走路。这边不可连母带雏取走，对着那边就神不忍心丢弃子民，以色列人这么背逆，神还是不忍心丢弃。所以神说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所以说神自己撕裂，何西阿书第六章不中，他撕裂了他还要医治，他打伤了他还要缠裹，说明神不忍心丢弃。所以两边相对，神既然不忍心丢弃子民，所以我们也不要连母带雏整个的拿走，说明你就是背离了神的那个爱的那个要求。所以那边是神说我抱着他们，这边就如同母亲呐、如同那个母鸟带雏一样，这连着一个牲畜飞禽，它里面都有母性，都有母性在里面。那边是教导行走，这边呢就是这个母鸟不是也要付代价吗？你要抱它就要付代价，神对我们也是付代价。所以两边相对，不忘神恩爱的医治，那边呢神说什么呀？神说我还要医治他们，他们却不知道，不懂得神的爱，不知道我要医治他们。 神的爱，你照着神的爱的道理去做，你一定享福长久。给我们再看八到十，八到十第八节讲到建造房屋要什么，你要安栏杆。你看神想的多周到，为什么要安栏杆？你盖房子别人居住，免得别人不小心从房上掉下来，那你也有责任。什么叫安栏杆？就是啊，保护的作用，是不是？要保护的作用。所以我们帮助人，我们盖房子就代表建立教会，我们一定要有一些个什么呀，保护的措施，怎么样帮助人能够读经祷告，能保守在什么爱中，不去接下来，不去接下来。旧约里有一个王亚哈谢，他从栏杆上掉下来，那说明有栏杆，他还跨过栏杆，那是他自己跌倒，是自己跌倒。神安在栏杆的意思就是使我们在他的护卫里面蒙保守，这更也是讲明神的爱的意思，神的爱。这是第八节，底下还有九节十节，不可把两样的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这是讲明什么？讲明不要掺杂，要分别为圣。你的葡萄园你该种什么就种什么，你不要种了这个又种那个，这表明我们的心。你上午接受主的道，下午又去看小说，又去看电影，又接受世俗的道，就两样种子掺杂在里面，这神不喜欢啊。这就是第九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哪样也长不好。第十节，不可并用牛驴耕地，这什么意思？两种生命不同，所以它怎么同负恶呀？你耕地要负恶，你牛耕地不能同负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就讲明这一个真理，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个，两种生命不同，基督和比列不能相关，光明与黑暗也不能相合，那义的和不义的怎么能相通呢？不能相通。保罗讲了好几种比喻，表明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我们看这三节，第八节两边相对，这边是四维栏杆蒙护佑，是表明神的爱啊。我们盖房子也要这样，我们关心别人要关心到这个程度，你不但帮助人盖房子啊，帮助人灵性建造，还要什么呀？还有一些措施使他怎么样在栏杆里能保护，所以叫四维栏杆蒙护佑，那面就是慈生爱所蒙牵引，这都表明神的爱。神用慈生爱所牵引，免得我们跌倒失足爬不起来，谁也要用栏杆使我们思维能够蒙保护，不至于跌下来。所以什么是栏杆呢？那面就是先知的提醒和警告，那面就是先知提醒警告。先知提醒警告就是给我们按栏杆，我们常常还是不听，还讨厌，还反感，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对他这么来，免从房上摔下来掉下来，这不说吗？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为什么？因为你家你给他盖的房，是吧？所以一定要注意安栏杆。我们到处出去工作也是这样，你们爱主啊，爱主啊，爱主啊，还要防备仇敌，是吧？哎，还要知道怎么样在至圣真道造就自己，灵力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知道怎么警醒，怎么防敌啊，怎么认识魔鬼的诡计，这都是制造栏杆。这种栏杆的意思就是怎么防备仇敌，自己不要跌下来，还能蒙保守。所以先知的提醒就叫我们啊蒙恩典。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妥协，不掺杂，你不要两样种子掺杂在里面，也不要牛驴同耕地，也表明是妥协。不妥协，不掺杂，那边你就明神宽容的大爱。那边的第四节就讲到神慈生爱所牵引，神这么宽容，神把粮食都放在你眼前，放松你的脚板，所以你要体会到神那个宽容大爱。那这边呢，我们就更要严格，不妥协，不掺杂。这边是分别为圣，牛驴不能一同耕地，你要分别为圣。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你跟他一块去同工，一块去开会，一块去参加什么组织，去这个那个的，当然这就是不可以，要分别为圣。那么就蒙赐粮食，神说我赐给你粮食。第二，我们再看十一十二两节，十一十二两节 还是讲的分别为圣，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这也是不合宜，因为羊毛是冬天穿的衣服，细麻这个两个质量也不一样，你这两个在一起，你说是叫人是暖的，是叫人凉的，不凉不暖不凉都没法形容，是不是？所以不要掺杂。所以主说他为什么今天我们改一个字纯真，是吧？向主纯真，不但是这个忠贞呢，还要纯真，就是纯的意思，纯就是不掺杂。所以保罗对提多特别多次讲到，你要讲明什么纯正的道理，你要讲明要纯正。所以我们看这一节啊，十一是二两节，还有十二节，十一节是说讲的衣服，十二节呢就是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要思维做穗子。这个穗子什么意思？大家看一下民数记十五章，是明文的规定，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十五章的三十八节，这里神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将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钉一根蓝系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什么意义？下面就说了，好像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这穗子就是表明它代表了。”神的千千万万的命令，千条万条都是对我们有益，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殿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衣服穗子代表主的话，主的允许，所以你都要做，做了就是要牢牢记住主的话，时时刻刻不忘主的话，出来进去看见主的话，看重主的话，看重主话。还有一个意思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不但是那个血路夫人摸着耶稣的衣服穗子，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凡摸着他衣服穗子的病就都好了。所以今天你要用信心，你要摸到主，信心抓住主的允许，一切的疾病就都没有了。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件事不可以什么呀？不可以掺杂。那边就是不肯归向神，为什么不归向神？里面掺杂呀，什么都有，所以他就不归向神，世俗东西也掺在一起，所以不可以掺杂。那边是呢，因为掺杂，所以就不肯归向神。这边是看重主话，我们看这个十二节啊，看重主话，信道蒙恩，你要相信你就蒙恩，你就得医治。看重主话，信道蒙恩，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亚述做王，背道亡国。因为不信不听神的话，所以说你去埃及啊，埃及不能救你，你不能够再回埃及，而且亚述要做你的王，亚述做王的意义就是表明他们要亡国，背道亡国，这个你要信道就蒙恩，那么你背道就亡国，所以我们要看重主话，不看重主话的人将来有一天一定是这样以色列这样的一个结局。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三节到三十节，那边是六节到十二节。第二段的题目就是守贞洁不偏斜，体神爱素归回。那第二段很明显，这边是要你要有贞洁的凭据，那边呢就是快点归回，神要让子民归回，神向狮子吼叫，要聚集子民要归回。我们怎么就归回？这边要贞洁，你不贞洁你不能归回。神怎么要一个淫妇？你归回神，神就看你是贞洁。贞洁的意思就只有一个丈夫，专一的心向着主，这就是贞洁的意思。所以你要有这个贞洁的凭据，贞洁的凭据表明你是有守造的见证，你真正的心归向主了。我们有时候表面好像好一点，实际上心里深处还是偏斜，那你没有贞洁的凭据。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贞洁的凭据，我们现在要在神的面前审查，让神来断定。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是制止行淫，所以有这么一个规定啊。丈夫信口说自己的妻子这个没有贞洁的凭据，信口说没有用，所以这一段也是为了什么？为了使这个受到啊这个冤枉的妻子的一个保障，你不能随便说，是吧？所以 就是说你有没有，你是实际的，要拿得出凭据来。那当然也是预表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跟主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十三节开始，哎，先看这边啊，和下书十一章，先看第六节，六节开始就接着讲，他们不听神的话，神慈生爱所牵引他们还是被盗，所以神说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门栓就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有防御，我们要防备仇敌，我们的心里面的城门呢、啊、要坚固，要安门上栓。这里为什么刀剑临到城门？为什么这个仇敌被仇敌吞灭呢？那源于你里面的心里的门栓都什么呀？已经被攻破了，没有门，没有栓。为什么啊？主的道真言里告诉你，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保罗教训我们也是这样，彼得的教训也谨守警醒，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被吞灭，被那个吼叫的声音吞灭，是吧？所以呢，这里什么呀？刀剑临到，毁坏城门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不精神的话，拿自己一套，结果就这么失败。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所以到第七节为止，就说明他们一定遭到神的惩罚，因为什么？因为不归向神。今天不怕你今天多么偏邪，多么犯罪，多么堕落，问题你要归向主，离开神罪恶，离开这个，他们却是背道离开神，不归向神，也没有人遵从主。什么叫遵从主？就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没有人这样做。这到第七节，第八节以后转过来就透出神的爱。第八节到十一节，大家看，是神的爱发动，当急速归回。就虽然他们这么保，神还是在召唤，还是在召唤。特别是第八节，就看出神是都舍不得离弃他的子民，但分有希望。神都是等待、宽容、忍耐、等候你，神的宽容。所以应该怎么样？神都回心转意，所以我们这些也要回心转意，要回应神的爱。我们不能老不回应神的爱，神是对我们这么爱。第八节就透出来了，可是我们常常呢，心里面还是偏斜，还是另有所爱。你说你怎么回答主？怎么回应主？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心偏斜，一定要回，真正的转过来，要急速的归回。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八节，以法莲呐、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呀、啊，我怎能弃绝你？两个怎能，我都不能够舍不得你离开你啊！以法莲、以色列都指着北国，因为北国就要灭亡了嘛，神都舍不得呢。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便？四个怎能？亚玛、洗便是当初和索多玛、俄摩拉一块被灭的。四城当中的两个城，本来是五个城，只有留下了索尔。所以神的爱是这么大，亚玛、洗便犯罪作恶，神不能宽容，是吧？结果灭亡了。但是神说我对你们不像对那样一样，神的心呢还是忍耐等候。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是吧？所以要明白神的爱，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他的灵爱大大发动，我想再刚硬的心呐、啊，在主的爱的面前应该回转，不能再刚硬了。为什么说神要以西结说神要给我们换一个肉心，变一个石头的心，老也不敢动，老也不悔改，心还是偏斜，见到偶像心里就动动，马上心里又是什么偏斜？这样我们先被主的爱激励，也被主的爱激励。我并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并非是人。这也就指着以色列虽然被掳，还是有希望。从这点看，有一天还要被掳归回。所以今天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还在被掳当中，有希望。神说什么呀？我是神，并非是人。他不像人一样，他说了算数，他信实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你们中间的圣者。那这意思就是说，你不管多么淫乱，多么误会，主能够改变，他能使我们成为圣洁，他是圣者。我并不在怒中领导你们，所以这每一节之 圣灵都透出神的爱。所以何西阿这个先知就是把神的爱整个的表明出来，从行动到言语。耶和华必如狮子，狮子本来是神用狮子，神像狮子前几章讲到要撕裂他们，现在的狮子不是这个意思了，这个意思是神要大声的吼叫，要呼唤子民快点回来。狮子吼叫不是声音大极了吗？震动天地都震动，使子民从四面八方都回来。所以我必如神说，我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归。西方啊，那就是说这个神把要把他们带回来。他们比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回，有从西方回的，有从埃及就是南部南方回来的，又有什么鸽子从亚述，亚述是在东面，是不是东北部吧，是不是东北部啊？回来就从四面八方子民都要回来，而且你看是什么，像雀鸟像鸽子就飞回来，雀鸟和鸽子飞回来，也急速的回来。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真是重回家园，重归故土，神的应许就是要实现。因为神借着多少先知都讲子民有一天被我归回，所以一定会回来的，这就是神的爱。最后一节又讲到以色列的败坏了，前面讲的神的心意，神的爱发动叫他们回来。最后一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就是当时的现况。就是说神这样的召唤，这样的借着先知预言，他们什么还是谎话，还是诡计，对神还没有一个纯真的心，没有一点真，都是假。所以我们要忠要真，要诚实要纯，不能够还是虚虚晃晃，说明什么呀？没有真心，没有真心。所以我们到底用什么来回应？你看看这个最后一节就说明，这样的来回应神，神是多么的真诚的。我等待以法莲呐、以色列呀、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拒绝你？但是一个回应什么？十二节，这看看实在太惨了，太可怜了。确实什么？用谎话、用诡计来围绕神。犹大呢，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实际不是这个意思。大家看英文圣经也不是这个意思，小字倒对。或者犹大向神，那个诚实的圣者是什么？是犹豫不定，犹豫不定，根本没一点真实。就是说犹大也跟以色列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将来一样的收场，北国被掳，南国也要被掳。为什么？没有点真诚，犹豫不定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根本没有真心呢、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对神还怀疑呢，犹豫不定，也是没有一种果断，说我马上我就转过来，还没有。我们里面是不是犹豫不定？犹豫不定、虚晃、诡计，都说明没有诚实，都说明没有真实，也说明根本没有一个立刻的一个悔改的心。我们千万不要这样。那对他这边我们看看，这边讲的什么呢？这边特别讲的要禁止邪淫，禁止行淫。从十三节，到这个二十一节是一段，这一段就是要有贞洁的凭据。做妻子一定有贞洁的凭据，而且你也不要怕丈夫或者是故意的或者是不是故意的来冤枉你也好，说你没有问题，你有没有？如果你真有，你就不怕丈夫来信口说你，你也不怕别人来说你。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真诚的向着主，是专一的？什么是贞洁的凭据？就你向神是专一的，你只有一个丈夫，只有一个所爱的。我们看一下，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什么叫信口？随便讲，这个是没有根据的，信口说。而且呢，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的这个妻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那怎么办？女子的父母要为他做见证，父母都要做见证，说什么呢？就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我们先看这三节圣经啊，两边相对。这点就是有贞洁的凭据，对着面不怕什么呀？不怕遭刀剑，不怕仇敌的刀剑。那边仇敌的刀剑临到了城门，为什么临到城门？因为子民没有贞洁的凭据， 像，一点都不正经，整个变成淫妇了，所以应该遭刀剑，应该遭刀剑，两杯相对。这边是什么？那边是刀剑领导，这边是遭到什么？遭到丈夫的恨恶，这都有可能啊。啊，但是问题你究竟有没有贞洁这个因据？如果你没有，那你也应该遭到丈夫对你的什么记恨。所以两边相对，不怕妄加丑名。你看对的那面什么呀？只怕心门无栓，那面是朝廷领导，把你的门栓都给你毁坏了。毁坏了门栓，是因为你心里没有门，没有栓。所以我们要谨守自己，人要制服自己的心，不然就是毁坏的成立，没有强援，一个门都没有了，栓也没有，是吧？所以两边相门，那对着这面是什么？没有门没有栓的人，就是没有贞洁的凭据，他心门可以随便向人打开，这个也爱，那个也爱，见什么就爱。我们两只眼睛啊，最容易偏斜，这某某人你就笑笑脸迎接一样，是吧？不该笑也要笑。那么你心偏斜，你心里没有门呐，没有栓呐，所以现在我们要安门安栓，对着这边你才有贞洁的凭据，不然的话，人家嫁给你丑名也应该的。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随从自己的计谋，就是听神的话呀，自己有一套。上帝啊，你叫我来我不来，你呼唤我也不听，随从自己的计谋。对着这边就是失去贞洁的凭据。底下我们再看，一面是父母的见证，一面是先知的见证，先知的指责，这边是先知指责，先知有权利，因为先知灵里看透，看透你有毛病，所以先知指责，先知一面呼唤一面指责，啊，讲到他们的罪和他们的刑罚。这边呢，父母有把握，因为是自己的女儿，父母深深的知道自己的女儿，啊，所以我们再接着看第十六、十七两节，对第七节。十六十七这里说，女子的父亲就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个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到十七的位置，是啊。所以说你究竟有没有见证？所以我们行善遵守主的道，你看看保罗书信里，无论是还有约翰三书，我今天就想到约翰三书那个迪米丢，迪米丢行善，他没有自己做见证。哎呀，你们都看到我行善，我很好，我遵守主的道。这里说什么？哎，老约翰说，众人为他做见证，还有真理为他做见证，真理做见证就是神为他做见证，因为主就是真理。还有呢，约翰说，我们也为他做见证。你看看三方面的见证，你没有见证。哪个去为你做见证？你根本没有凭据，你是淫妇，我看谁也不会给你去做见证。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确有贞洁凭据，那面就是什么人是确有贞洁凭据？那面就是肯归向至上者。可惜那边的人就是不肯归向，子民呢？神这么招呼他们，还不肯归向至上者。如果你肯归向至上者，主就看你，主就看你是有贞洁凭据。我们的神还真正是这样。他的爱，他的宽容，他的救赎是超过了，远远的超过了律法。按律法来讲，你不贞洁就要拿石头把你砸死，你行邪淫，后面就讲到啊，石头就要打死的。但是神的爱什么？你哪怕是个淫妇，你只要归向神，我就看你是个贞洁，我就还要收留你，你还要重生与主合一。所以这就是主的爱，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众先知招呼，这面是父母做见证，那面是肯归向至上主，这边就是确有贞洁的凭据，这面信口妄言，那面也可以，这个信口妄言是做丈夫的也不应该，你随便讲，你破坏你妻子的名誉，你信口妄言，对他那边也可以代表子民，偏要背道，这种行为都是背道，不肯归向神，偏要背道。你信口妄言，你给妻子加丑名，你这也是一种背道，也是一种不道德。那就是空口无凭，有些人随便讲，那不行，空口无凭。那对他那边就是离开了神，离开了神。一面那边提到啊， 子民什么观点？没有人，无人肯遵从主，没有一个肯遵从主。所以我们要遵从主，对着这个就摆出真洁的凭据。一个人真正的肯遵从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能够摆出真洁的凭据，摆出实际行动。人一看这个姊妹，这个姊妹一看他，你看他的行为，他的表现，他的眼睛，他的一指一指都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有真洁凭据，真的改了。不然的话，看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发红发紫发绿，是啊，你没有真洁凭据。你对这个人那样，对那个人那样，一点点你又动心，你又偏斜，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改，要从心里改。我看这个有没有真洁凭据，这个内在的就是你的心有没有制服，所以我们自己都知道。啊，我们一阵子心没制服，就天天祷告主啊，一定要制服我的心，让我心完全被制服，不能受环境影响，不然的话，你这个偶像没了，又来一个，不是男相就是女相，又来一个。所以我们要制服，心要制服，不然的话你没有真正凭据，大家也看得出来。父母都不为你做见证。比如我们再看18到20对第八节，本城的长老就要拿着那人惩治他，你信口随便讲人，那你一定要受罚，并要罚他100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嫁在以色列一个处女身上，女子娘做他妻子，终身不可休他，你要受惩罚。这是到19节为止。20节，但这个事实若是真的，女子没有真洁的凭据，那么这个女子就要受罚。所以这是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要为那个有真洁凭据的，要给他什么呀？要给他能够受到保护。但是你没有真洁凭据，你受不到保护。就是看见我们神是多么的公义。两边相对啊，对的那边是第8节，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严严的惩治，你随便讲话，随便加丑名，就要对你严严的惩治。那对他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慈爱的召唤，对这神是严严的惩治。你不诚实，你哪怕对自己的妻子也太不对了，严严的惩治你。但是那边神对什么？神对犯罪的子民，神的心是什么？是爱的召唤。以法莲呐，以色列啊，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丢弃你。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可以说是神的爱超过律法，对着这边，你不可妄加丑名，不可以妄加丑名，神的爱是超过律法。这边终身你不可休他，这也表明神的爱，神要保护这个妻子，你不能随便想休人就休人，不可以。那边就是神爱，神怜爱大大发动，所以我们要懂得神的爱。两边相对，那边是神心，神回心转意，先说我回心转意，神回心转意对着这边，只要肯悔改。我们没有贞洁的凭据，按旧约来讲，你没有贞洁凭据，下面呢这个女子就要用石头打死。但是两边相对，我们看看神的那一个超过律法的那个救赎的恩典是什么呢？只要你肯悔改，只要你肯悔改就行，而不是马上把你打死。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我们实在太蒙恩了。我们多少次偏见，我们就是那个不贞洁的女子，但你只要肯悔改，先说我回心转意。给我们再看21到22，对第9节，要将女子带到夫家门口，本城人用石头把她打死，因为他在富家行的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出去。从神的律法来看是应该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以色列当的一个丑事，你这样不打死他的话，大家都可以随便，没有出家就先签随便犯罪，现在不是家常便饭吗？没有正式婚姻就大家住在一起，丑事恶事，是啊，丑事恶事要除掉，再拿石头打死。还有22点，若遇见人与丈夫有丈夫的妇人行淫，你跟有夫之妇你来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人除掉。所以每一段里面都提到要除恶，因为以色列人是圣洁的子民，是不允许有个别的现象这样的事情出现，奸夫淫妇都要治死，这样石头打死。 但是呢，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见法利赛人拉住了一个正在行淫的一个什么一个女子，一个淫妇，却是把那个正在行淫的奸夫却是放掉，这合律法吗？这也不合律法，怎么样？说明他们是故意的来刁难耶稣就是了。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勿要除恶致死情欲，情欲肉体就情欲，情欲就是指着肉体来讲，要致死。今天不是拿石头打死某人，我们是用主的话好说明，要致死这个肉体情欲，勿要除恶致死肉体，致死情欲。对着那面就神非是人不再发怒，那两根相对的意思不就是我们只要肯彻底除恶，神说我就不再发怒，我不像是人，神不像是人还有个报复行为，没有，你只要除恶，神说我就什么，我的灵爱发动，神就不再发怒，神就发爱了，神不是发怒了，两根相对。那么神为圣者，别忘记神的名字是什么，是圣者，对着这边来行淫必罚，你行淫一定要罚你。还有对着这边来还有一个意思，你只要除恶，那么不再毁灭，神是圣者，他那么改变我们，只要你除恶，对着那边就不再毁灭。底下再看23-25，23-25就是这第十节，若有什么呀，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了一对情侣，你们就要把二人带到本城门口，两个都要打死。为什么？因为在城里发生的事情，这个在城里发生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没有喊叫，城里发生事情你喊叫就有人来引诱你，有人来打救你，他根本没有喊叫，说明心甘情愿，两人一愿意犯罪，所以两个人都要打死，带到城门口打死。女子因为虽然在城里却没有喊叫，他根本是他根本并不喊叫，他并不是这个逃避。男子因为玷污别人的妻子，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又是要除恶，所以两个相对，这边显明神的公义，那边显明神的神的什么神的慈爱，那边是神说我要向狮子吼叫，要叫你们急速归回，这不是神的爱吗？神的爱像狮子一样吼叫，大声的呼喊子民快快的归回，这边是不喊叫甘心受辱，只能说明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在城里你随便一喊叫，谁都会来引诱你，不喊说明你愿意。什么叫喊叫？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求救命啊，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求身体帮助啊，我们要呼求神啊，你根本不喊叫，所以我们常常会遇见试探，但是呢我们要喊叫，要呼求，我们更要呼求天上的神。你喊呢、啊、不喊，那么你不是就是说明你是什么啊？不喊叫甘心受辱，那么是神吼叫急速归回，神在发命令，像狮子一样吼叫，大声的发出命令，神的子民都要归回。所以我们今天要被主归回，要彻底的归回，从罪恶里出来，这是归回，不能再犯邪淫，不能再犯罪，两边相对。那面是神，神嫉邪如狮，狮子一个是吼叫的声音，一个神的嫉邪像狮子，那就表明神的吼叫表明神要向仇敌报复，然后呢释放子民。对着这边淫妇要变心腹，神这么嫉邪，我们不能再做淫妇，淫妇要变心腹。这边是要除尽恶，要除尽。我们刚才还没念完呢，还有25节呢。25节，若是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就要将那男子致死。这里什么原因？下面给你解释。因为在田野，而且是强，他强迫，是一种强暴行为。还有呢，在田野后面讲的，他喊叫没有人来救他，因为田野旷得很，没有人烟呢，所以喊叫了白喊叫，没人救他。所以这样呢，只是把这个男子致死，女子不要致死，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除尽恶，那边必归回，这边神公义罚恶，那边呢神公义罚恶，这边是你强与 你故意的来行，强与行淫啊，就是你强迫人行淫，那么神一定公义罚恶。 神像狮子吼叫，啊，这里一定归回。那我们接着再看26到27，这几段都是讲的行淫的事，很具体的指出来什么人应该致死。但不可犯女子，为什么不可犯女子？他怎么没有该死的罪？这次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的女子，女子喊叫无人救他。你看这细则都讲出来了，所以就是喊叫不喊叫都没要紧。我们常常不喊，不喊你愿意犯罪。有人说我软弱，我没有力量，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不祷告啊，你不求主。到现在还软，你为什么还软弱？神的能力啊，神的大能啊，在我们里面不是软弱的。为什么软弱？因为你不喊叫嘛。你看这个喊叫了就没有罪，虽然他也被玷污了，也没有罪，他是不得已，他是被迫的，也喊叫。所以两杯相对，呼救无罪。妹妹就是从世俗归回，从亚述都要回来，从世界，从埃及，从亚述都要归回，从罪恶中归回。这边你就是要呼叫。所以两杯相对，从世俗邪淫中逃脱，你要逃脱出来，这就是喊叫的意义。你要逃脱，那边就是归回住在自己的房屋，不然你住不了美地。你怎么归回住在美地？我们已经长期离开美地，离开神的圣所，离开神的居所。现在你要归回，你就要呼求，你要从世俗邪淫里面要出来，那么从亚述、从埃及都要回来，不但回来，而且要飞回来。这个飞回来，我想也有这个意思。我们怎么飞得快呀？你怎么跑得快？就是飞。你怎么就飞呢？那你就灵力祷告，灵力读经。你天天注意祷告读经，你就有力量飞得回来，要不然飞不回来呀。启示录12章14节告诉我们啊，在那个老约翰的异象里看见那个大营，那个什么呀，那个生产妇人被什么被大红龙追逼，怎么样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他，结果他就能够飞到旷野躲避那蛇，躲避是吧，就能够被养活，能够能保守的意思。所以求主给我们两个翅膀啊，那我们有两个翅膀，像雀鸟像鸽子要归回，要真的飞回来。好，我们现在看最后28到30对的那面就是12节啊，就是12节。如果男子遇见没有许配的处女，抓着了也在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罚他，要罚他50四个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得救她。那这个女子被玷污了，谁还要她呀？那你已经玷污，你就得娶她，你娶换回去完你也得娶她，而且还要罚你，罚50四个银子。最后一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陷害他父亲的义妓，这乱伦的罪。这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就指责他们，那有人娶了继母还不去他，还自高自大，还不肯悔改，所以保罗说把那恶赶出去，是不是？把那罪都要赶出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犯罪赔罪，你犯罪就要赔罪。那边呢，毫无诚实，一点悔改的心都没有。那边什么呀？那边对神还是谎话，还是诡计来围绕神。所以一面是谎言诡诈，那么神绝对不能容忍。这边呢，这边这个女子是上当而受辱，所以女子没有罪啊，她根本是她是被强迫的，上当受辱，是吧？被抓住的，两杯相对，应当向神诚实对待这边，免被世界抓住。这个女子你应该逃避，她没逃，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受辱。所以我们不要被抓住，被这个罪恶抓住。被情欲抓住，那么你要向神诚实，你呼求神说哇你救我，你向神还虚虚晃晃，神当然没法救你，神不能救你，你向神不诚实，所以那边应当向神诚实，这个免得被世界抓住。两杯相对，不可行淫。我想总结来的意思，整个这一大段就是不可行淫，一切不在婚姻 在婚姻以外的都是淫乱，都是淫乱，神是多么的憎恶，是不可轻易，那么不可诡诈。这边是远避淫行，很多都是抓住被强迫，原因是你没有远避，要远避淫行。在保罗的书信里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远避偶像，是吧？约翰一书，所以我们要远避淫行，那么就是诚实悔改。那么对以法莲也好，对犹大也好，最需要什么就是诚实悔改。那边是犹豫不定，犹大向神是犹豫不定，三心两意。什么叫犹豫不定？是三心两意，根本没有诚信，犹豫不定。对，在这边就是不被抓住，你要不被抓住，你就要什么？你就不要这样的犹豫不定，是不是？被恶抓住，你可以说犹豫不定，结果就是被恶抓住。最后一点，不可乱伦。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你是以法莲也好，你是犹大也好，都要受教。是这么样的大爱领导，我们还这么随随便便吗？是不可取继母的经历，就是掀开了父亲的意境。所以神的律法就是规范以色列百姓，免得效法外邦。对外邦来讲，可能是家常便饭一样。所以以色列没有进迦南之前，在利未记18章20章就明文的规定。你们将来去的迦南美地，你不要效仿那里的恶俗、乱伦、逆伦、逆性的情欲、受刑淫等等一切败坏，所以神都要让人禁止。这边就是，所以只有我们彻底的远避邪淫，弃绝一切邪淫，我们才能够忠贞相主，才能够真正的归回，真正的归回。所以今天两非相对，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纯真。我们可不要邪淫，我们要纯正。我们自己从痴迷中归回，所以我们要领人，要归回，要领人归回。好，我们现在看大小人的中心，制服心。今天箴言25章再次讲到，制服自己的心是多么要紧。那么是征战，你征战怎么得胜？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肉体，就是情欲，所以制服心胜邪淫，领人纯真归回。这大小人的中心，制服心胜邪淫，制服心胜邪淫，领人纯真归回。好，我们今天就到此。